应该时间到了啦，没有占用大家休息的时间了，没有。希望大家因为经过休息之后了，更有精神了。已经是熬到最后一堂课了啦，我们刚才讲到不忘不失，我们刚才讲到出国，出国是这样啦，我们说有时候会一时忘失，不是说我这一生真的出国，我这一生会忘失，不是啦。一般我们讲说隔音之谜啦，类似啦，隔音之谜不是全部都忘记啦，就好像放在口袋，所以只要有人一提醒，他就马上记起来嘛，是吗？在古典当中都有说到这个啦，是在讲那个，如果是出国，当生他还是不忘不失哦。连禅宗那个有悟的那祖师啊，马上掐他脖子，叫他说一句嘛，是吗？我说在睡当中要验证这个禅师有没有体会，在睡梦当中掐他的脖子道一句嘛，他都不忘不失了，何况是出国。我们说有时候一时忘失是隔音了，隔一代的啦，但是那隔音之谜对圣者是没有妨碍的，随时都会起来，因为怎么样，剑法性正出国的那个力量太强大了，一定纵然那个七番生死那是最懒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懒惰，他还有什么样在支撑呢？现正法性，我们说懒惰是相对于那个很，这个都对于圣者来说啦，不是跟我们这个凡夫说他懒惰啦，圣者来说如果更积极，他当生出国，他当生就能够证什么阿罗汉，是吗？有的是出国还要七番生死，那是最长最长，七番一定了生死了，所以这个不要误会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前面所讲的，在定中，在证入法性当中的心境，在出定之后，在平常的事情上的这些，都有用三件事情来形容嘛？这个可以说是共一切的解脱者都共同的有这样的现象了哈。接下来就要说到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解脱者的心量还有他的风度，风度就可以有不同了哈。风度就是一种风格了哈，风格还有他的量，心量也可以说有多少不同的了哈。这基本上就是声闻跟菩萨之间的不同了，但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一种的都是相同的，共同的都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到底有什么不同了哈？有的得到了解脱，在立身处事方面都表现出严谨拔俗的风格。为什么会这样的风格呢？是因为他所体验到的多少是着重于什么？超越一切。他因为体验到的超越，如果说世间出世间，他是属于什么？超越出世间的，超出世间，重在出世间这一部分呢，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怎样，严谨拔俗，表现出来是这样的哈，流露出高尚纯洁的超脱了哈，着力不勤呢，这大抵是声闻的圣者，因为基本上声闻的圣者所体验到的就是这个，重视在出世间，所以他所体验到的，他所理证到的境地是这样，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风格了哈。另外呢，我们翻到下一页，有的证悟了，却表现出和而不留的风格。什么是和而不留呢？就是内心是纯正的超脱，可是不嫌弃一般人事，不单单是不嫌弃，更可能是热心很热忱的勇于为法为人，不单单不嫌弃，而且是很热忱的。这样的话，如果要配和而不留，要怎么样来配呢？和是指什么？如果以后面这句话来说的话，因为基本上导师后面这个可以解释前面这一部分嘛，所以和基本上就是说他不嫌弃，而且会更积极的为人为法了哈。那至于不留呢？留就是流俗嘛，随波逐流嘛， 但是它合但是不留，而不留就是什么样？超脱，纯净的而超脱了哈，不留。但是它超脱跟前面讲的纯粹重在超脱，纯粹重在出世间还是有不同，因为它怎么样？不嫌弃，而且很热忱的为人为法，这点不同了哈。所以因为这样的悟尽啊，就是悟入的理尽啊，悟到实相的这样的有这样的不同。他的悟入的理尽是怎样？是遍于一切不离一切的。我们说遍于一切不离一切，那一切是指什么？一切就世间的一切法，虽然超脱了不离世间，因为怎样？不嫌弃人事法，不嫌弃这个，而且是勇于热忱的为了这些，所以是不离世间，而且是遍于世间，但是它能够是超越的，但是不离世间的超越了。啊，如果是声闻呢，专重在什么？出世间专重在超越了，就这两点不，就是这之间的不同了。所以表现出和而不留的风格，基本上是大乘的圣者了。而这样的分析方式呢，是就着所证入的所悟入的理尽来做这样的分别了。其实从无始劫来的习性信息有不同了哈，声闻菩萨每都有不同的行类风格了。我们前面讲是说声闻基本上是怎样超拔的，菩萨基本上是什么和而不留的。其实这个只是就着他悟尽大致上做的分别，否则的话声闻也有什么呀不同的风格，菩萨也有不同的风格。因为什么呀？声闻菩萨都是什么凡夫去学的嘛，凡夫无始劫来的信息都不一样嘛，这样的话到底有什么风格？菩萨也有这样的风格，声闻也有这样的风格，啊，到底有什么风格啊？导师就做的一些分类了哈。老师说这个底下都是指解脱者哦，解脱者的风格了哈。如贪行人，就是混熟和光的，混熟和光的，贪行人，嗔行人就是严谨不群的了哈，超拔独拔。而慢行人就是勇于负责的，勇于负责。这个是菩萨也有这样这些不同的分类，声闻也有这样不同的分类了哈。其实这世间的圣者也有这样的说法了哈，有亲，甚至亲者，甚至和者，甚至任者了哈，还有甚至实者。那如果要配对来说的话，如果是世间亲者是指什么？我们说我们圣者嘛，佛法的圣者也有贪心人的混熟和光，严谨不群，还有勇于认识了哈，勇于负责的。假设亲是指什么？配的话就配哪一个？啊，就是严谨不群嘛哈，亲。和呢？混熟和光嘛哈。就配这个了哈。任呢，勇于任，勇于负责，勇于任事嘛哈，勇于负责行事。那个实呢，甚至实者如果在世间是指谁呀？孔子嘛哈。什么叫实者？实是什么意思啊？那前面这三个都还会有受极限呢哈，那实呢就是怎样不受这样的极限呢？那个实呢顺应实应机了哈，顺时机了，顺时机。但是如果依悟尽来说了，就是前面呢依悟尽所悟到的理尽来说了哈，声闻圣者所悟到的理尽不彻底，因为他什么只悟到什么超脱那一面，重在超脱那一面，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到的生死跟涅槃怎样差别观。声闻就是这样的修行，譬如说我们现在的南传啊，也是这样嘛，哈。我们如果说要修行，也是这样，重在断烦恼、了生死嘛。所以，如果说成阿罗汉，不管他在怎么样的，不管他在怎么样的慈悲，这一生报体尽了，他就是入涅槃。重在超越、处理世间，而彻底的是什么样？就是世间出世间。互融无碍的大乘啊，大乘的对不对？就是他所悟入的理境，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什么世间出世间统一，生死跟涅槃无差别观呐、啊，没有差别嘛哈、哦。这里我想用一点时间再跟各位再做说明一下，这到底什么叫做生死跟涅槃差别观，或者是生死跟涅槃无差别观？对于我们现在在修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在智慧在慧的观察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基本上可以这样很大体的来分，就是声闻呢重视在妄相现象上说，就是诸行无常，有这样的现象，无常所以是苦的，所以是无我的，是第三法印这样来修了哈。就是从看到从妄相上，而大乘呢基本上就是怎样呢，就好像导师说的三法印及一实相印，所以以这样的看法就怎么样观察呢，就是诸行无常，那个无常一般声闻在观察就是观察那无常现象，但是如果以大乘三法印就是一实相印，就是在观察无相是指什么，就是无常是指什么，无常啊是常性不可得，就是在看到他的妄相无常生灭的妄相当中再去观察原来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才幻现出无常的现象。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切法的法相上不单单只是停留在法相，而就直观从法相当中直观什么他的法性，所以在法相，如果一般声闻是在法相，法相而佛大乘呢有没有离开法相，千万不要离开法相了、哦、但是在不离开法相当中呢会在观察，如果说诸行无常就观察他什么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空寂性，只是这种空寂性是在现时间的流变过程当中，时间流变的过程中幻现出来无常相当中观察它的空寂性，叫做常性不可得。这样的话在观察诸法无我，就是我性我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你我他之间空间上的你我他之间我性独一性的，我性独一性的这一部分呢不可得，那就是什么跟空寂性相应了、啊、所以如果以缘起来讲，声闻就是重视在生灭缘起，这也是阿含经常说的嘛哈，生灭的缘起，而大乘是重视在什么无生的缘起，无生他也是在讲缘起，但是他无生了、啊、哈，就是中论讲的八部缘起了哈，就差别在这里。所以就在这边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现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观察作为大圣，这样的观察就是世间出世间统一，生死跟涅槃统一，统一在什么地方啊，就是空寂性，就是空寂性，在妄相当中呢不单单停留在妄相，而是直接在妄相就是世俗地当中直观它的当体自性不可得了，差别在这里了哈，就在我们一般在修行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就在这边要做差有不同了。这一部分只是在说，只是在跟各位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章谈到常说到生死跟涅槃到底有没有差别嘛，世间出世间到底有没有差别，而如果说要比较亲切我们现在能够观察的就是在这边做分别了哈，但是这只是一个面向的分别了哈。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解脱者之生活了，就表现出来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声闻圣者，他是偏重在禅位，而漠视外界了哈。他们的生活态度是自足的，自给自足，自足，就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少希望住，少希望，这样他难道没有希望吗？不是啦哈，就是少欲知足啦哈，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正悟他是最有希望的啦，只是这样的希望是少欲知足啦哈。对于人事不大关心啦哈。我们如果说在声闻圣者也，我们说在暗经当中也可以看到了哈，解脱道的比丘也有分成什么兰若比丘嘛哈，无事比丘还有人间比丘了哈。相对于如果说这两种比丘，当然是兰若比丘是比较接近偏重于禅位，漠视于外界了哈。人间比丘就跟人间比较有接触嘛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讲，无事比丘、人间比丘，如果是解脱道，相对于菩萨道来说的话，解脱道的人间比丘还是比较相对是偏重于常位了哈，漠视外界比较是这样，对于人事比较不关心呢，所以他表现出来都是怎样简朴，简朴有点近于孤独了哈，有点。这边导师特别用一个例子来做说明，以财务为例了哈。如果声闻圣者就觉得这个钱财是什么？好像毒蛇般的东西了哈，不可以习尽，而且哈有不如无，有不如无，因为好像毒蛇一样了哈。但是如果是大乘圣者，对于财富的观念是怎样？一定去拿去把财富拿去供养三宝了哈，反正布施，所以会利用它了哈，而且并不厌恶他，而且哈，如果大臣要供养三宝布施的话，他是不是说，我全部哈把这个一次了结，全部都这样去布施啊？不会啦，那这样的话就有点类似声闻哦，声闻舍弃了，不是这样的哈，他会这样，再不会就是要在负当中要创造，这样理解，他不会说。一次就把它布施掉，省得麻烦，不是这样的，不会是这样子的。如果大乘的心态不会是这样的，会好好的利用它了，而并不厌恶它。这里就要举一个例子了哈。阿育王行礼圣基了哈，一到了薄居罗尊者的舍利塔之前，啊，听到说这位尊者哈无求于人。无求于人，而且也不跟人说法哦。阿育王就嫌他与世无异，就以一文钱来供养。但是哈、哦，供养这些飞出来了哈、哦，飞出来。阿育王就很赞叹说：“少欲知足到一钱也不受，真是稀有啊！一钱也不受。如果是哈、哦、凡夫的话哈、哦，有可能说你又嫌我这样哈、哦，来布施我一文钱。”我是很生气，不要的哦，是吧？但是这不是啦，这不是，这是少欲知足，因为阿罗汉一切烦恼都断尽了啦哈。他这个是在表达他的少欲知足，连这个也不需要了，所以由这样的看起来，就是由财务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声闻圣者是淡泊自足的生活，淡泊自足。什么叫淡泊自足啊？他内心是充实的，外面好像是贫乏的、清贫的，好像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充足。外面看起来好像贫乏、清苦，然后这就是声闻圣者了哈，独拔、超出嘛、超越。而大乘圣者的生活态度是怎样？富于丰足。富于丰足的，而且哈，也希望别人是这样，也希望别人是这样，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功德不嫌多，心胸广大，气象万千。所以于人于事于物， 都不会去嫌弃他，也不会怨见他了哈。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跟自族少欲之族这边有不同的风格嘛哈，风格也不同，他的心量也不同。所以菩萨的生活态度不像声闻圣者那样的拘谨啊，都是相对来看啊，拘谨就是超拔嘛，跟世间比较不重视世间嘛，他超拔。超拔如果跟那个菩萨比较起来的话，菩一般人看起来菩萨都比较不拘小行嘛，哈，不拘小行。相对来说的话，就声闻就比较拘谨了哈。啊，这个都是什么？菩萨跟声闻比较起来哦。不是在跟我们的凡夫做比较哦，这我们千万要知道了哈，否则圣者阿罗汉他已经断尽一切烦恼，已经清净自在了，怎么还有什么拘谨？是吗？清净自在、大自在的啦。那这边的比较都是声闻圣者跟菩萨之间做比较了，这千万不要误会了哈。甚至我们说，我们一般讲说声闻啊，自了汉即求了哈。自了汉这个不是自私哦，自私连世间人都是不好的人嘞，是吗？自私怎么可能成为圣者？自了汉只是急求自了，只是跟什么比较啊？菩萨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是跟菩萨做比较。在佛法当中，菩萨跟声闻到底是有这样的差别啦。接下来了哈，前面有说到大致上有些不同嘛哈，那接下来呢又说到了，就说到了共同的地方了，共同的地方。这个在前面解脱者是心境，也有说到共同跟有稍微不同的地方。生活呢，解脱者生活也是有共同跟不共同的地方了哈。前面说到一些不共的地方，现在说到相同的了哈。就是声闻跟菩萨呢，由于信慧深入而来的坚定精进都非常有力量了。信慧而来的坚定精进非常有力量，不单单信，还有慧来，慧都是现证慧喽。现证慧而来的那样的慧带来的信心的力量是更强大。这样的信心就会让我们说信愿行。心愿行就是勤行，就是坚定精进的行了哈。这样的是非常有力量的，都是因为要解脱都要证入什么实相了，证入实相而来的信心，信心而来的愿而来的行，那是非常有力量的。一般人认为很艰苦的，根本不可能的，在圣者当中都能够克服，尤其是菩萨，尤其是菩萨，我们说常会说到菩萨是怎样。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哈，而且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哦，他的心境是怎样？心境是在恬静，很恬静的过程当中哈，心境当中胜过一切哦。所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哈，不是心境很浮躁，很躁动，心境不是很躁动了哈。因为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圣者是什么样？证入了实相，证入了实相，实相是不二的嘛哈，一切相皆泯，一切相皆泯是最怎样？最空寂的，最空寂的那一边是宁静的了，跟这个相应。但是宁静哈，会来的力量是非常有力量的啦，非常有力量。啊，至于。到底是什么样？一般人认为很艰难，根本不可能的。到底有什么事情导致？就举几个例子了哈。一般哈，八风哈，我们一般八风，因为八风那就是表示那个是风嘛哈，马上人一碰到那些哈，就会被它吹倒的嘛哈，叫八风。但是呢，圣者呢，八风不动了哈，八风不动，就是不会因为这个八种风了哈。就是力衰等等的这样的八件事情呢，哈，不会因为这样而动心。所谓的不动，就是不会动到他的心了，哈。这个就叫八风。 另外呢又举一个例子，就是死生死关头还是一样保持宁静，甚至甚至还有什么欢喜舍受，就是面对于受就是关于生命嘛，生死的面对这个还是欢喜舍受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所以一般说意知时意知时至，凡夫也能够做到，甚至临死的时候身体不受苦，因为在定力当中身体就苦就比较少了，这个也不是难事，一般人一般凡夫也可以做到。反而阿罗汉如果是会解脱他的那个身苦啊，还会比一般凡夫有定力的那身苦可能还会比较苦哦。但是阿罗汉纵然有身苦，他会不会引起辛苦啊？不会啦不会引起辛苦。所以一般能够意知实质的，甚至没有身苦这一部分那都一般都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坐脱力往，就是坐往力脱了亡跟脱就是跟死亡有关系嘛但是他能够坐亡力脱了这个要死就死了杀手变形的拙劣一定要根除我所执的圣者才有可能啦，就是欢喜舍受，这个要圣者才有可能啊。一般的说没有生苦啦，一般的意知实质那凡夫都可以，但是凡夫做不到，做不到欢喜舍受。但是坐亡力脱不是每一个圣者都要表现出这样子啦，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死，就是解脱者对自己的生死是这样的看法，对于其他人的死亡呢也是一样平静默然也是一样平静默然。经中有这样说到了佛入涅槃的时候还没有断烦恼的就怎样痛哭流涕了，没有断烦恼嘛但是如果烦恼已尽的阿罗汉，那就是只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四相是无常，世间的实相嘛世间相就是这样的无常了默然而已啦，他不会痛哭流涕。如果我们以一般人的眼光，一定会说认为哭的人才对啦，无动于衷不哭的人不近于人情啦。不过确实也是这样的如果对于我们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如果说对于我们很亲爱的人一般都会用痛哭流涕来表达他的心情。如果一般如果不会这样的话，大致上跟他不会有很亲近的关系啦，因为凡夫总是有情爱的嘛一般是这样，但是圣者就不一样了啦真正的得到解脱不会因为这个而哀哭的啦，因为如果为了这样而哭的话那糟糕。因为怎么样，我们翻到下一页，因为一切的众生不断的死，那样的话要哭的话哭都来不及了所以不会为了这个而哭了。我们前面 还说到怎样，还说到面对死亡宁静的契入真理嘛而且对于自己的死亡也是怎样欢喜舍受了所以对他人的还是这样看的，还是这样看，因为世间的实相就是这样子的。导师在这边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例子，中国的庄子一般人都说他达观嘛妻子死掉的时候，那就一般我们说到他骨盆而歌，我们就会看到他骨盆而歌，我们说他是很达观的嘛导师这样说，其实他是内心的矛盾痛苦无法疏泄，才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他真的解脱的话，固然不必哭，但是何必骨盆而歌？是吗？何必？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疏解，才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就是内心不能够没有事情啦，还是有事。这就好像婆罗门不是有创造吗？一切世界都是神创造的吗？创造神创造的， 而人家就问啊，欸，你没事为什么要创造啊？创造出来的世界又不是那么美满的，是吗？为什么要创造？啊，婆罗门他就有一种解释，就是神是为了什么？游戏，有这样的解释，为了游戏。哇，这样也麻烦，就是不能够没有事情了，啊，知道？就好像我们世间哈，有些有钱人呐，哈，会在做别墅嘛，哈，在城市会烦的，有一些别墅，别墅刚开始可能是放假的时候，那个别墅就灯火通明嘛，哈，啊，久了之后啊，哈，时间就会拉长比较多了。等到更久的时候，可能了哈，可能门前会有时候会长草了哈，是吗？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来，静即思动，动即思静了哈。凡夫就是这样，不能够没有事了。那个解脱的圣者就不会了啦，解脱的圣者就不会这样。好，接下来就要谈到解脱与究竟解脱最后一节了啦哈。先来谈到解脱，二乘圣者以及菩萨的解脱了哈，啊，解脱都是要从证悟而来的嘛哈。我们说，再复习一下，解脱是解脱什么？解脱烦恼嘛哈，解脱烦恼，烦恼有什么烦恼？有染着爱的烦恼，还有什么？无明的烦恼，是吗？认识不清楚来，因为认识不清楚来，我们对于世间的一切就有染着。而我们解脱呢，就要解脱这个，而所以我们要解脱这个烦恼呢，一定要怎样？定力能不能解脱烦恼？不可以嘛，哈。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解脱烦恼？要证悟，证悟是指什么呀？证悟什么东西呀？证悟法性空即性呢，哈，证悟空即性，所以是从证悟而来。所以证悟空即性就是了知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那就可以破除我们的无明。无明一破除了，这样的烦恼破除了，由无明而来的染着也会跟着就这样破除，这样把一切的烦恼破除了，证入实相，把一切的烦恼破除了，那就怎样解脱。我们说我们解脱烦恼嘛，哦，所以这个解脱呢是从证悟而得的啦，哦，但是这样的解脱还有一点不圆满。什么样的不圆满呢？哎，导师在这边就举一个例子了哈，就好像犯罪的手足被丑亵束缚久了，丑亵束缚久了，一旦解脱下来，手足的动作总有点不自在，是吗？被束缚久了，虽然把那个手镣脚铐拿掉了，还会感觉到什么？还会感觉到不自在吗？是吗？这个我们如果嘛鞋子啊，鞋子把它绑一个沙袋了，走习惯了哈，哦，如果把那沙袋拿掉啊，一定不习惯是吗？拿起来好像会飞起来嘛哈，哦，就像类似这样的。而我们说解脱，就好像就是说二乘圣者跟菩萨的解脱就是这样。在这里的这样的譬喻当中了哈，譬喻当中，丑亵就是指什么？烦恼了，烦恼断了，但是哈， 烦恼的习气，烦恼的习气还会时常的发现呢。这叫什么叫做烦恼的习气呢？烦恼就是阿罗汉，就是声闻跟菩萨。菩萨就我们一般现在讲到是断尽烦恼，是在哪一地啊？七地或八地了哈。现在一般讲会讲到八地了，七八两地了，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烦恼，阿罗汉也断尽一切烦恼了哈。烦恼断尽了，就好像把他手镣脚铐拿掉了，拿掉了，但是还会感觉到手脚都受束缚。啊，如果以法来讲，就是烦恼断尽了，但是因为无始劫来，无始劫来了哈，烦恼是深重的了哈，所以很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烦恼本身很深刻的影响到我们身心，所以我们把那个烦恼断尽之后，还有烦恼的疑习在影响我们的身心呢、啊。就好像我们有装香的那个盒子啊，装香的盒子，我们把那个香拿掉之后，盒子还有什么香气？还有香气吗？而那香，如果用这样的譬喻啊，哈。烦恼是指什么？香啊，装那香啊，香一拿掉，就好像烦恼断尽之后，还有香气，那就是烦恼的疑习啦。所以断尽烦恼，它会不会烦恼了哈？断尽了，它就怎样了生死？烦恼断尽了，就了生死。而烦恼的习气会不会障碍了生死啊？不会障碍啦，不会障碍。但是它到底是怎样？它到底是相对于身心来讲，它是因为它还是在怎样影响着身心呢、啊？对身心，它到底是怎样？到底还是一种缺陷呢、啊？到底还是一种缺陷？这边说到。不障碍生死解脱，也不障碍心地的自在。他是在如果以那个手镣脚铐来说的话了，就是说手镣脚铐已经拿掉了，真正障碍的是手镣脚铐。手镣脚铐一拿掉了，身心手足就怎样自在了。这样理解吗？手足就自在的了哈。所以这样的习气了哈。虽然不障碍生死解脱，也不障碍心地的自在，没有障碍这一部分了哈。但是到底是一种缺陷呢、啊？到底是一种缺陷？就好像说，纵然是拿掉了我的手脚啊，还是有点不自在嘛哈。所以到底是一种缺陷呢、啊、哈。所以烦恼断尽的烦恼，还是深刻的影响到身心。所以这样影响到深刻的身心的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就说是烦恼的惯习性，烦恼的疑习了哈。而这样的惯习性呢、啊、哈，烦恼的疑习，那就是习气了哈。声闻圣者有这样的习气势力是非常多的了哈。譬如毗邻迦婆娑有慢习了哈，这个典故大家很清楚了哈。他要过恒河，他就跟那个河神呐、啊，那是恒河神嘛，恒河神他说小 B 了哈，小 B 让这个止流，就是那恒河水啊不要流了，因为我要过河了，我要过河。那个恒河那河神呐、啊，河神很不高兴，就跟佛怎样抱怨呐、啊。跟佛抱怨，啊，佛就找尊者来，你有没有这样说？有，啊，你跟这样的话，你要跟他道歉，那、啊、怎么道歉？我说，还是一样小逼，莫称是吧？还是一样，莫称啊，糟糕。所以这个 跟他这个不是慢的烦恼，不是慢的烦恼，而是慢的习惯性、慢的移习啦，那不一样了哈。而大家社呢，闻歌起舞了哈，闻歌起舞。那只是什么？我们说大家社，我们一般大家社的是怎样？头陀行的，头陀横的嘞，是吗？哦，那个真的就是超拔的嘞，超越的。啊，但是他听到哈，听到这边的哈，注脚五十一了哈，关于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这里的哈。就是大家社呢，听到一般世间的啦，听到一般世间的，他就不会哈，他就不会闻歌起舞了。但是听到哈，菩萨的，菩萨的了哈，这样的哈，他就会起舞了啦，他就会起舞。所以是这样啦，这个就表示说什么样？啊，甚至还有这样的譬喻嘛哈，在法经啊，天女散花，天女散花哈。如果这个花散在菩萨的身上，花就怎样？会落了哈，会滑下去。如果放在声闻的呢，它不会掉了哈。另外还会有，对于这一部分还是会有怎么样？还是会有执取。但是这种的执取是不是烦恼啊？不是啦，它是它的什么烦恼的移习所来的啦哈。我们来这其实在声闻圣者对于烦恼的移习，他是没有，就是对于那一部分呢，没有去处理它。菩萨呢，菩萨就已经愤愤的消除，但是愤愤的消除，它还是留有。那声闻呢是没有消除啦，菩萨愤愤的消除，而只有佛果才能够真正的纯净。所以我们说佛是什么样，烦恼习气都已经断尽了，烦恼跟习气都断尽了哈。这样我们来看，这样的话到底菩萨为什么能够愤愤消除，声闻没有，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哈。我们声闻是解脱道是吗？解脱道就是什么？我们说如果跟菩萨来讲，就解脱道就是什么？解脱第一是吧？解脱第一就是要解脱什么？束缚我们的是什么？烦恼是吗？所以他要解脱，要急求解脱，就是针对什么？烦恼，就是对于烦恼的断尽，直接就是要烦恼要把它断尽。这样哈，这样我们做那个譬喻，就是囚犯呐、啊，被手镣脚铐束缚到。声闻是怎样？马上哦，就是针对那手镣脚铐，马上就是手镣脚铐切断，这样理解吗？所以呢，重视在这个，所以一切断之后，哎，他还会受到那个手镣脚铐的，虽然掉了，他还有那个惯习性嘛，还是不自在，手走的也摆的也不太自在，啊，那就是习气完全都没有。没有消除，主要就在这样嘛哈，专对烦恼，消除烦恼这一部分呢哈，这样菩萨呢，菩萨怎么样能够纷纷的消除？我们说纷纷的消除，在初地之后就纷纷的消除，难道是初地就突然的吗？突然就能够纷纷消除吗？它一定就是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现在在修学过程当中，一定就有相顺于这样的修学方式， 所以才能够到出地之后愤愤的断除嘛，真正的断了，因为烦恼断，然后习气就愤愤的断除了，他应该有所相应的方式。所以他这样的话，菩萨到底是怎么样修行，才能够愤愤的断除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哈，就是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他不会一直重视在自利的这一部分。什么叫自利？我们这自利，我们说自利利他，佛法的自利不是自私自利了哈，真正的自利就是什么？真正的自利，断烦恼，是吗？菩萨呢，不会，因为菩萨不是自利为先呐哈，而是利他为先。所以不是自利为先的话，就是不会一直专注在自己的烦恼的断尽。但是菩萨不是因为不求自利，就会随着烦恼被烦恼所束缚，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菩萨的利他也不是完全往外的利他，菩萨的利他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而且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菩萨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能变成泥菩萨嘛，是吗？不能变成泥菩萨，所以我们初学的菩萨是什么菩萨？十善，十善的菩萨，是吗？所以菩萨的利他为上，千万不要变成泥菩萨了。菩萨的利他为上是发心，发心要远大，但是修行的时候要从切近处做起呀，不要变成泥菩萨啊，这样理解吗？是吗？所以利他为上跟自尽心第一呀，是没有违背的啦。所以这样怎么样来说明呢？就是假设我们现在，就像我现在还是学生，还是学生，我要先把学生在学生的时候要先记住我的什么，要利他的这样的能力嘛。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初学菩萨，我们只要跟三心相应，就是以利他为上，我来自利。有这样的心的话，纵然我现在去闭关了哈，在深山闭关也是菩萨行，因为我要先求变，我不是泥菩萨吗？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大乘的哈修行方式，就是不像声闻一直在面对这样的手镣脚铐，而是再怎么样呢，也不会随顺被手镣脚铐所束缚，而是在有手镣脚铐当中适应它当中。我们手镣脚铐，我们也可以做事，可以吗？还是可以做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利他了。当然，利他不要离开，变成泥菩萨，还是在利他。我们说自利，就是把烦恼断尽。就是把我们手镣脚铐拿开嘛，是吗？菩萨呢，不急求断尽手镣脚铐，但是呢，也不会受限于被手镣脚铐所完全束缚到。所以他在自利利他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渐渐的怎么样适应了，做的当中呢，就渐渐的不受手镣脚铐所束缚，所以他只。那时候他把手镣脚铐断掉之后，就跟他，因为在还没有断之前，他已经怎样，已经不会受手镣脚铐所束缚到嘛，渐渐就不受束缚了嘛。所以他一断的时候，那手镣脚铐的影响的那个就比较少了，不会马上断掉的那个影响就大。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面对到我们的那个烦恼的习性这一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而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呢？这个还是不离开世间出世间统一，对我们的烦恼的这一部分呢，它的本质，因为烦恼跟菩提的究竟处还是一样的，就是空寂性。 就是因为是空寂性的，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转烦恼成菩提。因为烦恼也是因缘所成的，既然是因缘所成的，我现在无闻凡夫的这样的因缘，有染的烦恼的因缘，所以我造成烦恼。但是我加进去好的因缘，听闻正法、修行正法，好的因缘加进去了，我那个烦恼，因为烦恼因缘所成嘛，好的因缘加进去了，我们的烦恼就转烦恼成菩提啦。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乘就是这样的，对于烦恼的本质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自见，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才有可能渐渐的不受烦恼的束缚，在不受烦恼的束缚当中利他为上。因为利他本身就是怎样，跟法性相应的善法嘛，我们早上说到嘛，虽然是恶法善法都是空寂性，但是只有善法跟空寂性怎么样相顺的，所以我们在利他本身就是跟无我相应的。而且我们大乘是三心相应，又从三心相应当中就有什么空慧嘛，这样来的修行方式就是这样来面对我们的烦恼，而不是被我们的烦恼所束缚到了，不是不管我们的烦恼，不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去修行，这样就能够渐渐的面对，愤愤的面对我们的习气。等到证入的时候，那就愤愤断了啦，分断，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样的习气呀，这样的习气，我们一般讲哈，我们前面有讲到贪行人啊、嗔行人啊，或者慢行人等等的这一部分。那这样的话，我们说贪行人，我们说现在贪嘛，贪行人，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是一现在贪，下一刻也贪，是吗？下一刻也贪，这样的惯习性好像都等流啊，等流因果的嘛，等流。现在贪，下一次贪，贪的这个习气啊、习性啊，就惯习啊，就越强嘛，这样子的话，这样到底我们说，我有这个习惯，那一部分习惯是习气吗？还是烦恼？如果说我们现在是贪行人，这一刻也烦恼，下一刻，这一刻贪，下一刻也贪，贪现起来的这一部分的力量，我们说，你的这个习惯哈，就是贪的习惯，贪的习惯跟那个我们说到的贪的习气之间，我们怎么做分别啊？否则我们可能会误会到了哈，我就是贪的习惯性啊，就是我的贪的习性啊，习性这一部分跟我们说阿罗汉所现起来那个习性啊，还是有不同，还是有不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了哈，譬如我们现在还有烦恼嘛哈，就譬如还有香装，这个装香的那个盒子啊，还有香在里面，还有在香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所闻到的那个香啊，主要的是从哪里出来？香会不会在香那个香拿掉的那个香盒子那个习气啊，香味那对象出来？不会，基本上我们所闻到的，甚至就是这个习气啊，我们说那个烦恼啊、香啊这一部分啊，是反而会怎样熏习到那个习气，熏习到那香味，这样理解吗？而一再一再的升起来的那一部分呢、是香。如果这香是贪的话，就一再一再的升起那个贪。所以我们现在的惯习性，我说我现在是贪的这样的习惯性，一直在贪起来这一部分呢、我们要小心，不是只是说阿罗汉呈现出来的那个惯习性，不是这样，很大的那一部分，而是我那个贪的这个烦恼一直在现前，一直在现前，这样理解吗？ 贪的烦恼就是因为贪的烦恼一直一直在现前，这样的我兴起出来的那个习气啊，一直在加深，一直在加深。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习惯性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看到什么样？是我的烦恼一直在现前，一直在等流了、啊。这一部分我们要分别清楚来了。等到我们烦恼这个贪的这个真的断尽之后，那一个现起来的那个就是盒子的香气，真的盒子的香气了，那有点不同了哈。这一部分我们要分别清楚来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佛地，在佛地的时候啊，那就真的清净了哈。这样我们大致上可以去厘清了哈，厘清，厘清在菩萨跟声闻之间的修行方式。而这样的修行方式，你看哦，我们这样可以来理解，最根本最根本的还是要什么样？正见为导，是吗？啊，正见为导，最根本最根本的就是在于世间跟出世间，生死跟涅槃之间到底是差别还是无差别，根本还是在这个地方了哈。根本在这个地方就涉及到大乘跟声闻之间的心情不同，心情不同，所以这样的话就这样就会造成这个，一个是重在烦恼的断尽，一个呢不单单是烦恼，连烦恼的余习也能够愤愤的尽，差别在这里了哈。讲到这里有问题吗？这样哈，接下来就要总结了了哈，总结。佛以大地菩萨解脱的境界太高，大地菩萨是指什么菩萨？大地。啊，登地了哈，十地登地的菩萨了哈，就已经是圣。我们说有十地嘛哈，十地，十地就是大地了哈，或者大菩萨，已经转凡成圣的菩萨了哈，那个境界太高了哈。尤其那个八地以上的菩萨，那个真又是更是佛菩萨了哈，接近于佛的那种菩萨的了哈。这样的佛菩萨了哈，佛跟大地菩萨那境界解脱的境界太高了了哈。而二乘的解脱，二乘的解脱以学菩萨行者的少份解脱已经能够使我们可望而不可及了。这样学菩萨行的少份解脱，那是指什么？我们说大地菩萨是至少大地就是真地的菩萨嘛哈，那至于学菩萨行的少份解脱，我们在菩萨位还有什么贤位的菩萨嘛哈，圣位的菩萨，所以学菩萨行的少分解脱啊，就已经使我们可望而不可及，足够作为我们佛弟子的赞扬处。可望而不可及，有时候、哦、变成太高，会变成什么样？哇，太高，太远大了。虽然是我们的赞扬处啊，赞扬处，但是也有可能怎样？无力感也起来的嘛，哈。有时候可能，所以我们有时候大乘无量劫要修行，哇，啊受不了，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以有一些就是导师所抉择的佛法了哈，人菩萨行，人菩萨行，初学者是十善，十善，十善，从切近处做起。这样的话哈，虽然是可望不可及，理想远大，但是有没有离开我们呢、啊？没有离开，就好像就我们今天来讲的，究竟实相空寂，我们也没有离开缘起实相，没离开缘起实相嘛，是吗？没有离开我们的缘起实相，都是从世俗空，然后怎么样，证住圣意空，而远大的目标也没有离开人，人的三大特胜嘛哈。只是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 我们的本能怎样往最好的方向发挥，也没有离开我们的人的坍塌特身。这些呢都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那样的远大目标呢，虽然是可望不可及，也没有离开我们了哈。所以能够引领鼓舞着我们学佛者向前迈进呢，尤其是我们学习导师的论著了哈，这一部分导师都是在强调这样子的嘛哈，包括我们今天所谈的也没有离开嘛哈。所以我们早上说的，我们说我们来看这一篇文章到底导师所讲的果位解脱这一部分也没有离开我们嘛哈，也能够依着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往那个方向前进嘛哈，都没有离开嘛哈，不会变成形而上的。所以这样的理想是能够怎样引领我们，鼓舞着我们往这样的方向前进哈，基本上是应该可以了哈。好，讲到这里了哈，我们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一些时间了哈，我们想请我们的开诚法师了哈，来做一些补充了哈，来做一些结论。我们请开诚法师。
好，我们来谢谢观藏法师哈。其实他讲得很清楚了哈。我稍微提示几个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些资料并没有去找出处。那从后面来看，就是我们课本的147页这里，147页这里，那刚刚观藏老师有提到在中间刮胡一阿拉伯数字这个地方，就是有欢喜舍受，有没有？在阿毗达摩呢，在论点里面呢，提到说圣者可以舍受或者是留受，他要有一定的舍受，我还要去确定哈。如果说是要留受的话哈，在论点是说要至少要有修四神族的大阿罗汉或者是世尊，他没有修四神族的这一些神通的人哈，才有能力留受的。如果他没有修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他是不自在的，没有那么自在的哈。就是他想延寿就延寿这样哈。那再来就是比较特殊，导致在这篇文章就是146页刮胡二哈。刚刚观藏法师也有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贪行人、嗔行人、慢行人这里，对不对？这里好像上下文脉也有一点奇怪哈。就是导师的文脉会插进来这一个部分，那跟我们前面比较有关的，就是在课本的41页啊，大家可以稍微对应一下哈，41页，就是在学佛三要的那一篇，41页的标题二的上面那一行，有看到吗？那这里呢就是谈入门登寺跟入门登堂入室哈。那如果以菩萨道来说，导师是分成三类人，然后入门有三类。那大概的说，贪行人是从慈悲门入，有没有？嗔行人从智慧门入，痴行人从信愿门入哈。那或许前后呼应的话，大概比较可以理解说，因为声闻他们有种种行人，我们比较耳熟能详。那菩萨的话呢，那或许可以对应前面41页这里啊，给大家做一些参考。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改天我们有时间再补充。不过今天我觉得观藏法师讲的其实是蛮清楚的啦，我们感谢我们观藏法师啊。
好，谢谢大家了哈，谢谢大家哈，很有耐心的了哈，听过这样歌。好，我们来做一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